在还没有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再做一次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底下要打开你的话语，就求着你亲自的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因为你是满有恩典慈爱的神，你是智慧的神。当我们今天读智慧的书的时候，愿你这个属天的智慧能够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虽然在地上的生活，可是我们是为天上而活。求神你祝福我们底下的这段的时间。人的话语有限，可是神你就喜欢使用有限的人来成就你无限的工作。愿我们弟兄姐妹都在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因为我前一阵子说我有一个负担，想借着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有所谓的食衣住行娱乐这六点有一系列的信息，那我们今天就到了欲，就是所谓的教育这个问题。那教育通常就是教育儿女，事实上不只是教育儿女，也要教育我们自己父母。因为当我们在教育儿女的过程中呢，我们不只是老师，我们不知不觉有的时候要做学生，这是在我生命中也常常真正的体会到。可是当我们想到我们年轻的这一代，这年轻人活在美国这个世界，物质上的享受是远比我们当初是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多姿多彩，要什么都有 iPad 什么 video game。 我记得以前我们当初的时候哪里有这些，我们都是玩橡皮筋的，玩玻璃球的，都在土堆里打滚的。可是他们在精神层面呢，却比我们以前更贫乏，更加的可悲可怜。事实上这一代年轻人比我们以前更可怜。所以我有时候在想这个问题，我们人类到底是不是越来越有希望呢，还是越来越失去了方向？我们人类是不是越走越光明呢，还是越来越黑暗？我们人类是不是越来越文明，还是越来越野蛮？你只要打开新闻，很多事情都发生。我们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这是我们要好好的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做父母的，在现今的时代，每一天遇到的挑战是越来越大。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学，我父母也不管我，只是要匙儿童，你去上学，你去跟人家挤公车，没有人会要抢小孩子。你到学校，父母也会担心，不像现在，你小孩子，我有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我女儿喜欢在外面骑单车的时候，我都要拿一把椅子坐在外面看着他们骑单车的，因为我不晓得谁会冒过来把他们抢走或者怎么样。那我们上学，小孩子我们会担心，是不是又有人拿一根筋不对了，拿枪去学校杀人。我们现今处的环境是以前我那个时候从来没有经历到过的。那我们现在年轻人有一些很特别的所谓的族类名词，我也是新学到的。有一种叫做，我给他取名叫自杀族，就是说现在年轻人自杀率是越来越高。几年以前最高的大概是日本，现在欧洲也是很高。那不仅现在的以前是自杀，现在不仅是自杀，现在自杀的人呢还要把别人给拖下水，杀自己之前也把别人杀了，这叫自杀族。那现在还有，我几年前听到的是从国内来的一群工作的年轻人，听到说什么叫月光族。我说什么叫月光族？是每一个月都花光的族。因为他想，他们大部分从上海来的，他说反正我在上海房子也买不起，也没希望，所以每一个月就尽情享乐， 把薪水就花光就好。他们自称是叫月光族，对未来是没有盼望。还有一种叫做什么，叫做单身贵族，更厉害，因为他们的生命中很少看到有幸福的婚姻，离婚率现在是越来越高，即使没有离婚，夫妻不讲话的也越来越多。房子很大，你在那边我在这边，房子越大人越空虚。所以呢，这些年轻人就说，那我呢不要重蹈覆辙，那我就走独身好。单身贵族。还有一种我最近听到叫做低头族，可能我们当中有很多叫低头族的，他一上了车就低头。我那阵子去墨探访，我发觉在连在墨逛马路，就在墨里的也可以低头。我不晓得他去墨干什么，他就低着头看着手机，他不是所谓的 window shopping， 我不晓得他低头看什么，连在墨都在低头。那前一阵子在台湾发生的有没有，在地铁有一个年轻人拿两把刀在地铁里面杀人，他们后来就访问了，说前面在那边杀人，你们怎么都不知道？因为那些人忙着低头，人家杀到旁边的才发现，哦，刀已经在这边了。这叫低头族。哦，这个是这一代的年轻人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今天这是求神恩待我跟恩待你，那我们好好来想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来教育我们的儿女。也许在我讲的过程中，也许会触摸到你们现在的处境，就如果是我的私意讲的话，你们就听了就忘了。如果是神的话，真正的打动你的心，你一定要听，你一定要听。因为这个世代的人所教导你的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因为在养育儿女的过程中，养就在教育儿女过程中，教就包括教导，育就是养育，两个部分。事实上在美国你要养孩子不是很困难，美国我们有很少看到有孩子会饿死，可是往往在我们中国人的圈，要喂孩子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要追着喂。所以我们当初在养孩子的时候就说，你饿他几天他就来找你吃了。我们现在的父母是追着喂，把养育呢看过于教导，没有追着教导，是追着去喂他，所以变成本末倒置，就造成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没有盼望。所以我今天是不是要教你们要喂哪一个奶粉，吃什么奶粉，吃什么肉？我要信息主要是怎么去教导你的儿女。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教导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人都有罪，就是因为人都有罪，你要教他走向正确的道路是很困难。如果人都没有罪的话，你都不用怎么教。更困难的是，做父母的是两个罪人，要教一个小的罪人，三个罪人凑在一起更困难。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看这段圣经中怎么来告诉我们，来怎么教导我们的儿女。那圣经是一本，我们都知道是一本教导人去认识神的一本书。可是在圣经中有一个部分叫做智慧书，感谢神，刚刚那个姐妹为我祷告说求神给我智慧。那我们今天就看这本书叫箴言，就是很智慧的书。这本智慧的书充满了神要我们学习的智慧，教育我们的儿女是其中的一个部分。那当在我们没有真正进入这个五节的经文之前，六节的经文之前呢， 有一个有三点重要的观念，你们一定要听进去，求神帮助你，一定要听进去这三点。有的你们以前都听过，一个第一点就是说，身教是重于言教。你做父母的，你教你的儿女的，你的身教是重于言教。尤其现在的小孩子越来越鬼灵精了，他会故意挑战你，看你是不是叫做 serious， 你是不是真正的真心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千万不要嘴巴说一套，又是做出来的另外一套，就是口跟行为不配合，身教跟言教不配合。小孩子很厉害，一眼就把你看穿了。对于这种父母呢，圣经有给他一个名称，叫做法利赛人的父母。法利赛人就是戴面具的，所以这种父母就是戴个面具，在外面戴面具，可是回到家里呢，小孩子一眼就把你看穿。因为耶稣对这种人有一个很严厉的批评，说因为这种人呢，他能够说却不能够行。这种人呢，把难担的呢担子呢就放在别人的身上，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我的意思是说，你做父母的，你在教育你儿女之前，你要先到神面前说，我能不能真心的做到，我的身教是重于我的言教，这个一定要抓住。然后呢，父母亲，第二点，父母亲两个人一定要一致，同在一条线上。所以当父母对孩子的教导，如果彼此等候祷告都同意的时候呢，两个在执行上也要一致。因为孩子很会就是趁你们的空隙穿入。感谢神，我是信了老大之后信耶稣的。我刚生了老大之后我信耶稣，我就是尽量求神帮助我，按照圣经的方法来教导孩子，我真言就真的读进去。所以我当初跟师母呢，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坚持说，我们在的孩子面前我们是一条阵线，孩子没有办法找我们之间的空隙。孩子不会说到爸爸面前撒个娇做这些事情，然后就到妈妈面前说爸爸说可以，在我们家绝对不会发生。我们处理孩子是永远站在一条的阵线上。很可惜，现在我们中国人这点非常困难，两代同堂都很困难，更何况我们当中有三代同堂。我说过，两个大罪人带一个小罪人已经很困难了，等到你四个大罪人要带一个小罪人是更加困难。因为两个父母，如果两个方向，四个父母，什么所谓四个父母，就是祖父母，就是四个方向，你要把孩子四马分尸，一个走这边，一个走那边。所以父母亲一定要一致。当初我们也很感恩，我的岳母是跟我们住了几年，也帮我看孩子，是我们抓住了一点，很不客气的跟我岳母说，我们去上班的时候，我们感谢神你帮我们养育喂孩子，可是我们回到家了，你都不要插手，你去房间休息，我们要做我们的。教导孩子责任是在我们父母身上，不是在祖父母身上。圣经从来没有说教导儿女是祖父母的责任，你们一定要抓住这点，是父母两个人的责任。祖父母同住有恩典帮我们养育喂，可是教导绝对是父母的责任。希望你们能够听进去。然后呢，第三点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因为神给我们父母只有一次，是最美好的机会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机会一过不再回来。我的女儿都已经这么大了，没有办法了，回过去了，我已经不能把她当做小 baby 来教导她了，有时候我们还向她学习，机会过了。可是如果在我们当中你信主信得晚，孩子或许还在慕道的呢，你如果孩子已经过了这个最好的时间的时候呢，你会说那我是不是就已经没有希望了呢？可是你要抓住一点，我们的神是给我们二次机会的神。你只要今天跟神说，神啊，我认识你太晚，我以前一直往宁往不理，神你给我第二次机会，也许我的儿女都大了，可是求神给我第二次机会，我能够再一次的好好的弥补我过去所遗失的。你在神面前向神认罪悔改，神一定会给你一次机会，再一次的机会。所以希望你要好好抓住你的身教重于你，你父母亲一定要一致，你要把握住机会，机会不多，机会不多。那我们今天就要进入这个主题，那我将用和合本念一次，然后我会用中文的新译本念一次。你们有圣经的话，请你们打开，眼目就放在那个话语上。他说：“美名呢，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富富穷人在世相遇。刚刚的姐妹说都为耶和华所造，还蛮不错哦。她说都为，事实上是都为耶和华所造，就是说都是被耶和华所造。可是她刚才一念呢，也让我想到，我们的确都是为了神所造。通达人见过就藏躲，愚蒙人呢就前往受害。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中文呢，新译本有些地方还不错，所以我也念给你们听。他说：“名誉胜过多财，恩宠胜过金银。世上有财主，也有穷人，两者都是耶和华所造的。这个都为耶和华所造的，两者都是耶和华所造的。精明人看见灾祸就躲藏起来。”愚蒙人却往前走，自取祸害。谦卑和敬畏耶和华的赏赐，就是财富、荣耀和生命。奸诈人的道路满布荆棘和网罗，谨慎自己的，就是保守自己生命的，就谨慎自己的，必远离这些。教养孩童走他当行的路，这边讲走他应当行的路，不是使他走当行的路，是走他当行的路，是因材施教的意思。教养儿童，让他走他应该走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然后呢，我们从这段经文中，我想跟大家分享，有我们教养儿女中有四样东西是我们的教材，是我们的内容。这个你一定要好好的放在你的儿女的生命当中。首先，你必须要自己相信，我不是要教你们他应该做医生、做博士、去进 MIT、去哈佛进什么的，那些东西会过去， 绝对过去。我教圣经要教导我们怎么教儿女的东西是有永恒价值。第一，我们从第一节可以看到，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这一段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教导儿女，他的品格是胜过他的财富。这个世界是教导我们儿女，这个世界要我们教导儿女是追求财富。你进某某大学，好的工作，赚大钱，买大房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个世界要我们教导儿女追求很多的财富，甚至说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你可以牺牲一些的原则，没关系 ，compromise 一点都没关系。这个世界人会说，你这个品格值多少钱啊？你品格可以拿来当做饭吃吗？这世界要我们教导。可是圣经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说，你的品格，你的 character 是远胜过财富。在原文这段呢，在美名这段之前是有一个动词，说你要选择，你要选择美名胜过选择很多的财富。犹太人有一个观点，有一个犹太人的拉比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三种的皇冠冠冕，一种冠冕是律法的冠冕，所以犹太人有时候叫孩子做律法师；另外一种是做祭司的冠冕。现在我们相信不会有中国人鼓励儿女去做传道人啊，不会。他说你去做祭司的冠冕。第三个冠冕是皇冠，就是做王的冠冕。可是他们说有一种冠冕呢，远超过这三种冠冕，就是有一个美名，有一个美好的名声。你要知道这个美名呢，是人家可以信靠你，人家可以纪念你的，你人即使不在这里，人家可以纪念到说，哦，曾经有某某某在我们的当中，他是怎么样的好。这个美名呢，你不能去要求人家给你的，你必须是人家自愿给你的。美名呢，不是你应该有的权利，美名是神给你的一个礼物。哦，这个是美名实在是，所以我们必须要告诉我们的儿女说，你美好的品格远超过这些财富，因为财富会过去，你的美名是永远长存。那在中文和本这边有个美名，还有恩宠，恩宠原你如果有英文本是叫 favor， 就是人家给你的恩惠。往往你的名誉好，人家会给你恩惠，这个是连在一起啊。记得我们很多人都想要得到好的名声，可是有的时候我们都是不择手段的。曾经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讲，有一个牧师要主持一个丧事礼拜，就在教会中呢，有两个兄弟是很有钱的兄弟，然后两个品性呢，为人都不是很好。结果呢，那个哥哥去世要做丧事礼拜，就那弟弟呢，就在丧事礼拜之前呢，就跑来跟那牧师说：“牧师啊，我哥哥丧事礼拜，我们是地方有名望的，做丧事礼拜的时候，你要多讲一句好话，美名，给我哥哥一些美名。”你一定要说他好像天使一样 ，angel， look like angel。就牧师的挣扎，就他说，这弟弟说，你如果这么讲，我就奉献一笔钱给教会。就牧师更挣扎，怎么办呢？就那天他就走了，那天就是真正做丧事礼拜，就很多人挤满了那个教堂。 那哥哥的家人坐在那边，弟弟的家人坐在那边，全家坐在那边。就那个牧师呢，就开始讲信息，讲完信息就开始讲到这个死人，这个哥哥，就开始一直骂这个哥哥，骂说他生前怎么样，不长进，不爱教会，不爱弟兄姐妹，怎么样，一直骂，能够坏的都是。就是批评在他的哥哥身上，没有讲一个美名，就那个全家都坐立不安，就那弟弟脸色都变青了，我明明贿赂你给一个美名你都不给，就他骂完最后呢，他结束了就说，但可是爸比起他的弟弟他就像个英雄。你们如果听不懂，比起他的弟弟他就像个天使，美名是人家给你的，你不能去买，美名是当你不在的时候人家怎么说你，这个品格是远超过财富，我们一定要教导你的儿女，这个不是世界教导他。然后呢接着说什么，富户跟穷人再次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这句话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有钱的人，一定有穷人。有钱的人呢，不要看不起穷人；穷人呢，也不要嫉妒那个有钱的人。这世界上一定有的，不管你在哪一个世界，不管你在中国、美国、台湾什么地方，一定有有钱的人，一定有穷人。再次会相遇，他们都是神所造的。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神在这个世界上会造有钱人，也会造穷人。这两种人呢，神给他们不同的财富，因为主权是在神。圣经说，多给谁呢，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呢，就向谁多要。所以神对有钱人的要求跟对穷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真正了解到这个世界上有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教导我们的儿女说什么，知足胜过你的环境，不仅是品格胜过财富，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儿女说知足，因为世界上你会有钱你会穷，可是关键是在你知不知足，知足胜过环境。曾经有人，你们应该听过那个叫做洛克菲勒的故事。洛克菲勒当时是很有钱的人，可是人家问他呢，他就说我希望再多一块钱。有钱的人可以不知足，可是穷的人可以知足。所以知足完全不是在你的财富上，而是在你的心态上。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说，他的学生说，尽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礼，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知足胜过你所处的环境。世界的人教我们孩子不要满足，你要拿，你要夺，人家都亏欠你。穷人为什么富人那么有钱呢？都是他们剥削穷人，他们是 1%， 我们 99% 是受害者，我们要反抗。世界是这样子，神说富富穷人再次相遇，都是被耶和华所造，都是被耶和华所造，也是很厉害的一句话。因为有一天神要来对这两个人讨，这两个人两种人要对神来负责，神多给谁就向谁多取，神要向富人多取，向穷人就少要。所以我们有富足的人呢，就应该体恤穷苦的人，穷苦的人也不需要嫉妒那些富有的人。 知足胜过你的环境。到了第三点，我们看到通达人见过长裸，愚蒙人前往受害，是第三节，然后再读第五节，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语。圣经要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要做个通达人。什么叫通达人？通达人就是你是一个慎思明辨，是个精明，是个有远见的人。通达人是你一个能够被人家来教的，英文叫 teachable。 我们有的时候做父母的都不是 teachable， 不能被教的，所以我们的儿女就不能被教。你一教他一些东西他就反抗。所以圣经这么告诉我们，通达的人是保守自己生命的人。那颠倒呢，就是那乖僻的人。圣经指乖僻的人就是那些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的人。乖僻的人就说不能被教的，你讲他一句他就说哦， 你把我刺伤了，你在批评我，不能被教的。那不知不觉呢，我们的儿女也不能被我们教的，你教他什么呢他都不愿意听。圣经这边告诉我们，乖僻的人又给他一个名称叫做愚蒙的人。圣经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个通达的人，他看到一些危险的时候，他就会躲起来。那些危险呢，可能是灾祸，可能是荆棘，可能是网罗，他就躲起来。也许虽然他可能没有看见，别人跟他一讲的时候，他也躲起来，他可以被教、被提醒。圣经这边告诉我们，一个乖僻的人呢，他不只是看不到前面的危险，即使他看到了呢，他也往前冲。所以圣经说，前往就受害。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公平，我们都会遇到危险、灾祸、荆棘、网罗。可是一个通达的人看到了、听到了，就会远离，会躲藏起来。一个乖僻的人、自以为是的人，就偏偏一定要往前走。那当然，圣经不只是要我们了解现今的世代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教导我们儿女，他在所交的朋友所做的一些事情，要做个通达人，要能够被人家教。人家说这个不好呢，你要想想看，一些不好的习惯就要去掉，不要跟着世界的潮流走，因为世界的潮流都是走那些容易的路，进那个宽门，然后都进到灾祸的当中。可是圣经更重要的是要提醒我们做父母的，警告我们做父母的，将来有一个最大的危险、最大的灾祸，将来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日子。如果我们当中通达人的话，我们就知道要怎么来处理，怎么面对主耶稣第二次要来的事情。唯有那些乖僻的人呢，自以为是的人，就当作耳边风不理。箴言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义人就要奔入。意思说，耶和华的名是我们得救的盼望，我们做个通达人就要赶快的跑到神的名底下来躲藏起来，所以灾祸就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可是唯有乖僻的人，他把自己的财物当作坚城，就坚固的城，等到灾祸来的时候，他的财物都没有办法保护他。 通达人，通达胜过乖僻，是我们要教导我们儿女。在这里我告诉你们一个我最近读的一个真人的故事，就是 Apple Computer 的那个 Steve Jobs。 大家应该知道，一大堆人都有那个 iPhone。 Steve Jobs 呢，他即将要，你知道他是得那个 pancreatic 胰腺癌去世。然后他这个之前呢，他就请人帮他写那个自传，就写他自传的人就想要问他说，他对那个叫做 afterlife， 他们不讲 eternal 啊，永生，他讲说生命之后，就说死亡之后的观念，他怎么想？就那个叫 Jobs。大陆翻译什么？杰布斯什么什么？
乔布斯
，我讲乔布斯 ，Jobs，Steve Jobs， 乔布斯呢？他就回答说：“关于这个呢，我是50-50相信神，50%。因为在我大半生中呢，我都感觉到呢，我必须相信那个我眼睛看得到的东西，就眼见为凭。”神我看不到，然后呢，当他已经面临死亡的时候，那些那个作者是希望说他能够因为面临死亡可以给神更多的机会，就是说能够相信神。可是他就说，那你他一直说他呢想真的希望呢死后呢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因为他说你会觉得非常的奇怪，你累积了这么多的经验，这么多一些的智慧，那这些都要放掉，好蛮可惜的。他真正的希望说有一些东西可以存留的，他是这么希望。可是我们知道他没有信耶稣的，所以当他早期发现他有病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他不要人家动他的手术，所以他想尽办法用那些药草医治，特别的方法医治，用了很久，直到他的医生他的家人求他说你就去动个手术吧。可是他拖了9个月，当他决定要去动手术的时候，他的癌症已经跑到他的肝去了。他的医生是这样子，有人说他这个人很特别，他好像活在的世界跟人家的世界不一样，他有不同的所谓的 reality，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呢，他很有创意想象力，用 iPad 这些东西。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人家就面临死亡这个问题，他说呢，我也许希望死亡就好像一个 switch on off， 一关就死了，你就不见了。可是他又想一想这个问题，他说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他认为死亡希望是个 on off switch，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从来在 Apple 的仪器中，我不设计 on off 的按键。我不知道你们听不懂的意思。他对神、对永生，就是对人死后的未来，有一个问号，50-50。可他又盼望有一个。可是他对死亡认为说，死亡好对我好像是个一格按键，活的时候是 power on， 死的时候就 power off， machine 就关掉，人就死了。可是他又害怕，所以在他设计的仪器中没有这个按键，他不要面对死亡，死亡却面对他。你告诉我，他是通达人还是乖僻的人？ 他是世界上聪明的人，人家号称他是从爱迪生之后是最有创意的，在世人眼中他是通达的不能再通达的，可是在神国的眼中他是个乖僻不能再乖僻。圣经给这种盲目的这种没有盼望的这种乐观呢一个名字，不是叫信心，他没有信心，而是称他为愚蒙愚蠢。因为圣经说愚蒙人是所有的话都相信，很容易相信，通达人却步步谨慎，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蒙人呢却狂妄自持。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一个故事，这么影响力这么大的一个人，这么有智慧的，可是他却不知道他要去哪。我们要教导我们儿女是不是这样子？等到我们儿女都拿到诺贝尔奖的时候，他说我相信神是50-50，我也不希望有一个 switch power on power off， 因为我也不想面对这个问题，我不要面对死亡。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要告诉我们儿女，趁早告诉我们儿女说，你要作为通达人，你知道后来的时候你要补偿，不要见过还要硬要往前冲。最后一点，谦卑胜过自夸，因为第四节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我蛮喜欢中就是新译本的是说谦卑和敬畏耶和华，意思是说第四节的前半段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跟心存谦卑是一件事情，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心中一定是谦卑的，反过来一个心中谦卑的人一定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不敬畏神的人是不谦卑的，是 自夸的。所以我们要教导儿女成为一个谦卑的人，不要作为自夸的。当你发现一个人生命中有谦卑的品格，他一定有敬畏神的品格，这两者是不是？可圣经又告诉我们神会把这三样东西给这种人当作赏赐，既然是赏赐的呢，不是我们赚得的，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很奇妙的，这三样东西也是我们父母希望我们儿女得到的。你想想看，我们叫我们儿女去做，不管做什么，做工程师、做博士、做医生、做律师、做总统或做什么，无非是要他们得这三样，一个就是富有嘛，有钱，谁不要你的儿女有钱，得到财富。尊荣荣耀，谁不要你的儿女出人头地成为大官，生命，谁不希望你的儿女能够活得久一点，这个是我们父母教儿女的。但是很奇妙的，神也要把这三样东西给我们，可是神给我们的跟世人所给的，神要给我们的富足不是这个世界上的金银财宝，而是说我们要在好事上富足。在提摩太前书这么说，我们要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体贴人。所以神要我们在好事上是丰丰满满。那神要我们的尊荣呢，不是说世界上的这些地位，我不是说世界上的地位财富不好，而是有一个更好的，神要把更好的给我们，不是说只是得到人的称赞，神要我们有一天得到主耶稣基督的称赞，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神要给我们这种尊荣。 那神要给我们的生命，不是要我们活90岁、100岁的生命。活120岁的人，121岁也死了。神要给我们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有那个丰盛的生命，那个永恒的生命。我们是不是有把这种观念教导的？在第六节说，我们要教养我们的孩童，使他所当行的道，就是道理，他也不偏离。事实上，这一节圣经很难，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每一次引用都是引用这节圣经。可是这一节圣经是非常的困难，因为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教导儿童，使他所当行的道？我们读的时候好像以为是神给我们一个应许，说我们如果孩子教对了，孩子永远都是对的。事实上，这个句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是说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教的话，他到老都不能回头的，他在他的路上是不能回头的。因为这个孩子到一个地步已经无法回头，所以我们要好好抓紧我们的时间，要教养我们的儿女，使他走合神心意的道路，让他到老不需要回头，因为他不偏离，他走在正道上不偏离。当他走到歪道上的话，他是不能回头。哇，这句话你说是应许也好，你说是对我们的警告，我们做父母的真是要好好的在神面前警醒。所以在这四个题目当中，或四个教材当中，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品格胜于财富，知足胜于你的环境，通达胜过怪癖，谦卑胜过自夸。我很快的做个结论，我当我讲底下的这一念给你们这一段的时候，我是因为我们今天主日学讲，我不能说自表谦卑啊，所以我还是很 humble 的念这一段，因为我不敢说我是很成功的父亲，教养儿女第一名，绝对不敢讲。可是我信耶稣之后，我尽可能的相信圣经所讲，不管是处理财务、侍奉、教养儿女。那我最近前阵子刚刚毕业，那我女儿的小女儿就在网络上，她自己的网络就写了一篇的短文，它题目叫做 What a Journey， 很困难的翻译，就是好一个人生的旅程。她就写我的故事，我很快的念给你们听，我就是摘章简要的念给你们听。那对我来讲很大的安慰，因为他也不是故意写给我看，他也不需要写给我看，因为他已经成人了。那他自己的对他的父亲的一个看法，他说在过去的这一周末呢，我的父亲就从神学院毕业，他拿到了神学硕士的学位，他一共花了7年的时间来完成他的学位。在这7年之间呢，他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并且是在星期六上课才能够达成他的目标。他说在这7年之间呢，他必须学2种新的语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更不用说英文原本是他的第二个语言。那他还知道台语，知道一点点台语，他的母语就是国语，我还不会俄语。在这7年之间呢，他说我和我的姐姐呢要校对他的所有的报告，他要proofread我的那个 paper。 那我们要必须一面试着了解 那一些圣经中的专门术语，因为我有的时候要用很难的术语，然后要用一些希腊文、希伯来文凑进去他们专门的术语。我们同时又要了解他的英文的文法，他不好意思，因为我是个烂的文法，他说要试着去了解他这段话到底要讲些什么。然后呢，七年的时间就带领他到这个地步呢，但是生命中对他的呼召将会是一个永远的影响力。他说这就是所谓的生命。他说我们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一个很好的收入，有一个很好的教会的家庭生活，有一个很好的妻子，有两个很好的女儿，但是呢，这一切只不过是我们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部分，为的是要带领我们到那个最终的目的地。他说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早已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心中了，因为他是一位全知的神。虽然我们还没有真正的看见，也还没有好好的去追求，所以一直等到我们最后发现的时候呢，原来我们的生命只不过不只是为我们自己而活而已，说生命不是为我们而活而已。他接着就说了，在没有申请学校之前呢，神学院之前呢，我的爸爸已经知道神呼召他进入某一样的侍奉，可是不知道是哪一种。但是呢，他一直等到我跟我的姐姐长大，受了教育，不能够再使他分心。那这一些年来，甚至在七年之前呢，他都一直在等候神的时间。然后他就接着讲，他说我们这个世界呢，都寻求一个很快的解决问题。我们常常被时间给分心，或者是我们常常说我们缺少时间。但是最好在生命中最好的东西呢，往往都是要花时间去成长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为什么而做。他就讲他自己，他说他今年要去读硕士，他说他大概三年的时间，他说他三年的时间到底要怎么办。那他说对神来讲，不管是三年或者是七年，都是一瞬间的时间，他说都是神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我就跳过一段，他说我们不应该停止为神工作，我们不应该停止去追求。他说七年的辛劳工作跟决心，还有依靠那个从上头来的力量，现在应该是个我们庆祝的时候，可是同时现在又是我们要回到工作去寻求神在我们人生中下一个目标的时候。他最后一句话说啊，好一个人生的旅程，但是还有一个更美好的旅程在前面等着。这个很简单，一个我女儿怎么看，她不需要这么写，可是说我们做父母的人，感谢神让他知道有一个永恒的价值是多么的重要。有人说一句话很好，我要结束。他说：“神呢，我是用英文讲。他说 ，God is more interested in how we live than what we do for a living, where we live, and who we live with。”意思是说，神所重视的是我们如何的来生活，多过于我们是靠什么来讨生活。神不在乎你今天是扫地的，你是 CEO， 你是做什么来讨生活，神不在乎。神也不在乎我们是在什么地方生活，你是在 Winston-Salem， 你在上海，你是在什么地方。神也不是那么在乎我们是跟谁一同的生活，神最重要的是你跟我如何的生活，那个才有永恒的价值。我们不晓得有没有把这样子观念放在我们儿女身上，还是我们还像老的是中国人，我没有办法达到的我都丢在儿女身上达到。有人说一句话说，我们播下一个观念， 你就要收获一个行动。你播下一个行动呢，你就会获得一个习惯。当你播下一个习惯的时候，你就要获得一个品格。当你播下一个品格的时候，你就要获得你的未来。希望好好思想，我们是怎么做父母的，我们是怎么教我们儿女，让我们把正确的观念放在我们的儿女的身上，他才会活得正确。当他活得正确的时候，他就习惯性就活得正确。当他习惯活得正确的时候，他就一个美好的品格就出来。当他有一个美好的品格的时候，他的未来就是多么的灿烂。这个未来是神跟神所期盼。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哦，我们在天上的。